欢迎各位回到我们 2CR 的国语栏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是来自Care Gateway 的李博士。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Care Gateway 的一个这个组织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special 的福利。对，然后您想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好，我叫做李雪，然后我是相当于2015年完成了一个到2021年完成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在相当于在精神科方面，然后精神科方面的话主要是看很多的澳洲的精神健康系统和服务。但我其实在过去的10年呢，一直在一个非政府机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Your Side Australia 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项目叫做 Care Gateway， 虽然它是英文的，但是它其实有一个中文翻译。政府给它的中文翻译呢是照顾者门户，但这个门户其实是由 gateway 转来的这样的一个词语，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专门针对照顾者的一个服务。那照顾者的话，其实我们中国是没有这个词的。
对，
比如说 Kara， 你在听到的时候，你看如果你打出来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它会 auto correct 你到 Korea， 就是因为本身这个词都是不常听到的一个词。
是的。
那中国的话，我照顾我父母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照顾我小孩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会想到说我这个人是有一个特殊的属性的。那其实在澳洲政府呢，是有意识到说家属他其实在包括照顾老人方面啊，照顾残疾人方面啊，照顾有精神疾病的人方面啊，是有很重要的一个role 在里面的。像大概2-3年前吧，有一个中心做了一个科研项目，然后发现大概就是家属方面可以给政府省到大概在70 billion 左右的钱。
那其实很多了。
对对，所以说政府其实知道说家属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家属的话，如果政府全职的去照顾老人或者是照顾有残疾的人的话，这个钱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确实。
所以说我们是想说有针对家属，然后可以怎么样家属可以有一些 break， 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这一个服务是针对于家属来设计的，然后给他们不同种的喘息方间的空间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休息一下，不是全职在照顾老人或者是孩子的状态。
OK， 所以这是一个政府支持的一个组织。那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有什么计划，就是通过这个计划来照顾客户。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Care Gateway 呢，在看似是只有2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但其实在这之前，澳洲政府在过去的30年都有针对家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是相当于它转型了一下，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照顾者门户。然后它下面呢是有3大种不同的服务方式是可以直接提供给家属的。那第一种呢就是紧急的照顾，这种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照顾爸爸，然后你是全职照顾爸爸，结果你突然一下出事了，你先住院了，但爸爸第二天早晨吃什么呢？谁帮他换衣服呢？谁帮你进去家里确定爸爸是没事的呢？这个时候你打给我们，就是这个政府机构，我们可以很快的找一个人当天就去到你家去帮你照顾爸爸。所以说你在医院里面你不用担心。
其实算是24小时的服务吗？
就是是24小时的 line， 就是你打24小时是打得通的。但是在紧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是可以紧急的这个状况下是可以帮助到家人，让他们有安心，就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急事儿，就你不用担心说爸爸现在怎么办，他一个人在家，他每天是需要被照顾这个的，他要被看着换药啊之类的等等等等。
那其实挺暖心的。
对。
那还有其他的服务？
对，有，这是第一种嘛，第一种就是紧急服务。所以说你只要是再照顾了家人的话，再照顾老人的话，跟我们公司注册的话，你肯定会可以得到这个紧急服务的。第二种呢叫做居家服务。居家服务的话就是相当于说比如说你还是刚刚用你的这个例子，你照顾你全职的照顾爸爸，然后但是时不时的你自己也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比如说你觉得说今年我可能有2-3周我自己想学一个美术班。
对。
然后但是我现在全职照顾爸爸，然后我的每天爸爸自己的服务只能 照顾到这么多，但我就没有去我美术班的时间。
嗯，
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你打给我们，我们可以帮你叫做安排性的。就刚刚第一种是紧急嘛，
对，
第二种是有安排的，说好，那你今年是二月到四月是要上这个美术班是吧？好，那每个下午，每个周三的下午两点到四点，我们给找一个专人来照顾你爸，所以说你可以去上这个美术班。
哦、
嗯，所以说你能看到他还是针对性很强的，是给你的服务。
嗯、哦，对，就分担我的照顾者的这么一个
对。
嗯
对对，然后所以说这个不一样，跟第一种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安排性的，一个短期的有安排性的、
嗯、
针对于你的服务、
嗯、
第一种的是你预测不了的嘛，
对，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进医院，什么时候有这种紧急情况。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相当于如果比如说你现在照顾你爸爸，然后 你的电脑很烂很烂，然后你每次爸爸自己的服务的话需要上网去订
啊、
嗯、
然后但是你就是没有一个电脑，这个让你一直是你很大的一个难题，你照顾不了爸爸，因为你没有电脑。所以说你可以在跟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在审核的过程说，其实我就是需要一个电脑，有了电脑之后我给我爸爸照顾就简单很多很多。然后在审核之下，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确定是你有这个需求的话，然后这政府可以给你提供到1500以内的一个资金帮你买个电脑。
哦，
嗯，
所以就是特定的需求帮助，
对，就是一次性的帮你一次性解决你现在照顾你爸爸中的一个困难。
哦，
嗯，但是就是当然是1500以下、
哦、
然后在审核的之后你确实有这个需求，然后才会批给你。
嗯，
嗯，然后第三种呢我讲第三种第三种更多的像是说给大家心理上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是相当于说我今天说三种，第一种是 counseling，
嗯，
就是你打给我们公司，然后会有一个很专业的咨询师，然后说特别理解，比如说还刚刚用你的状况，
嗯，
你本来是全职工作于媒体，然后后来爸爸突然病了，
嗯，
然后你突然要全职照顾爸爸，你很难很难挑起自己的心态，我以前有自己的事业呀、
嗯、
我也有这样的安排啊、
嗯、
但为什么我的现在人生变成这样了呢？
嗯、
这个是我们在服务中常会看到的，就是照顾者会卡在这样一个，为什么我的人生变成这样？我的同伴们都已经好好的，或者是、
嗯、
自己照顾一个残疾小孩，可能小孩被诊断出来有孤独症，然后之后天都塌了。
嗯，
你自己心态如果调整不过来的话，其实是很难很难保持在这样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照顾、
嗯、
另一半或者小孩的一个状态里面的、
嗯。
所以第一种是咨询，第二种我们叫做 peer support， 就是互动小组。就是我们可能刚好像我每周五都会做华人的互动小组，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华人的五六个华人家属，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照顾一个人在澳洲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样的、
哦、分享一下，
对、
哦、
所以说是互相帮助，因为可能有一些困难只有你在那个情况里面你才更理解、
哦、
嗯，
所以其实不是说更偏向于被照顾者，其实帮助更多的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么一个需求吧。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 Jeremy 今天出来想跟大家讲这个服务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华人申请这个服务在审核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照顾者的概念，
对，
我们一直在讲被照顾者的需求，
对，
然后导致的这个审核过程中到最后结果就是说你刚刚说的全都是你被照顾那个人，
嗯，
那你不是应该跟他们找服务吗，而不是跟我们找服务吗、
嗯、啊，就是其实我被忽略的是我的感受更多的，所以我要去找像这样的组织，然后去帮助我自己啊，其实很暖心。
对，是一个 mindset change， 就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就是说哦，我也是有需求的，虽然我照顾爸爸全职，我的心理需求也是应该被照顾到的。
嗯
嗯，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跟华人做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改变的话，在审核的过程中，可能他们会拿不到他们想要的服务，
嗯，
因为他一直在说他被照顾的那个人的需求
啊、
嗯，更想的是我跟我照顾我爸爸，虽然是女儿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的需求如果不被满足。足的话，我们经常会用一个例子，就是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算你有小 baby 的话，他下来氧气罩也是先给自己罩上，才能给小 baby 罩。如果你不顾着自己的氧气罩的话，最后可能就是两个人可能都会、
哦、确实
对，所以说要照顾好自己、
哦、嗯，确实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变。
对，
嗯，
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那这样的一个照顾 者的支援服务，那你们的由来是什么呢？还有成立的目的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服务项目。像现在澳洲的话，相当于有三大片政府是一直会支持的项目，一是给残疾人的服务，
嗯，
然后第二是给老人的服务，
嗯，
第三个就是给这些照顾残疾人跟老人的服务。
哦，
嗯，所以说这个服务就像我说的，在两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公司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专门给家属的这样的服务。嗯，所以说其实因为可能澳洲社会跟我们国内的社会的这个状况不太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你儿女决定去照顾老人的话，在一个个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的话，他会更想说那这个人放弃了什么，那这个人决定全职照顾爸爸，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说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存在了有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
嗯，所以其实算是政府提供的一个福利。
对，
哦，
一个服务上的福利，因为这一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我经常去给咱们华人做讲座的时候，华人会以为说，哦 ，Centrelink 给的福利就是福利，
对
，Centrelink 给的是金钱上的福利，
嗯，
我们给的是服务上的福利，
哦，
但都是政府来承担的这个费用的，嗯，
哦，那如果说是我作为一个照顾者的话，我如何去知道我自己是属于就是照顾者，或者是我怎么去知道我有无资格去向你们这个组织就是寻求帮助呢？
嗯，所以说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孩子有残疾的话，基本上你肯定是照顾者的。
嗯，
所以说我们有很大一个人群是小孩是本身有残疾的或者有精神疾病的。那老人的话，相当于如果他有长期的健康的问题的话，你也算是照顾者。嗯，但是你能看到说我这个残疾和老人的状况都是说是一个长期的 commitment， 长期的一个状态，你是一直要想着你要被照顾的那个人的需求的，你就可以基本上就没问题，就可以是我们的客人
啊。所以如果我不确定的话，我就先是咨询，然后
对，可以打1800的那个电话
啊。我们一会儿会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联系方式。对，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服务确实为很多照顾者提供了一个非常
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帮助。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刚也是所说啊，就是怎么样才算是照顾哪些人才算是这些照顾者，那就是在这些照顾者中他是会有哪些类型，比如说有这种可能在职的照顾者，还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这个照顾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呢，就是当然了，我们照顾不同的人，可能我们的经历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比如说你照顾现在小孩，我现在小孩大概三四岁，然后他被诊断出来有孤独症加上智障，我该做什么？你作为一个父母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你的小孩是成长的，你是越来越老的，这个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看到一种类型，就比如说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有残疾，另一个没有残疾。我没有时间的时候，我没有残疾的小孩一定要出来照顾我有残疾那个小孩的，就相当于这个没有残疾小孩的成长的过程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周末是出不了出去玩的，你永远永远都会有一个想说，因为你想想，我们经常见到的父母，他们是说有一天我们就走了，谁来照顾我的那个残疾孩子？那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期许很小的时候就给予这个年轻的照顾者，就是他们的姐姐妹妹兄弟姐妹，所以说他们的需求和成长的心态也很重要。所以说对于刚刚您说的这个年轻照顾者呢，我们就是相当于特殊的一个帮助的项目，就是说比如说他现在year 11， 然后11年级还是需要照顾有残疾的哥哥，然后学业一直都赶不上，那我们就会给他们出钱，让他们给他们这个 tutoring fee 去补习，让他们可以能稍微考得好一点。还有的一个就是说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残疾的小孩，你还花很多的时间带他们去不同的 appointment，看这个理疗师那个理疗师，你一周可能至少有四五个 appointment。父母一般都需要全职工作，要不然的话哪来的钱所以说就变成了这个兄弟姐妹要带着这个残疾小孩去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会给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帮他们付家教的钱，然后这个驾驶学校的钱我们付完之后，他们拿到他们驾照就可以开车带他们的 兄弟姐妹去看病。
那怎么算是年轻的照顾者呢？有特定的年龄这么一个设置吗？
对，到18岁，大概7岁，因为你太小的时候，你还是不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概是7、8岁到18岁都算年轻的照顾者。然后我们也会把他们年轻的照顾者和其他年轻照顾者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经历很相同嘛。然后比如说带他们去雪山玩啊，玩5、6天啊。带他们去玩水啊，玩2、3天、啊 就不是那种很无聊的服务，我想象中很无聊的服务啊。
那我想就是知道，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照顾者的话，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组织在这里，那我如何去寻求帮助，就是如何去跟你们联系呢？去的，
其实相当于全国都有一个全国的热线，然后是那个1800的好吗？是1800-422-737
啊，所以就是直接拨打这个电话的话，就可以直接跟你们的顾问然后取得联系。
对，他会在电话里很简单的问几些你的基本状况，说哎，你照顾谁呀、啊？你住在哪里呀、啊？问你住在哪里的原因，就是因为全澳大概有40几个机构，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区域提供服务。那我跟 Jeremy 今天说的这个是属于悉尼区域的。所以说我们是提供悉尼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悉尼的我们电台的收听者的话，打这个电话的话，一般到一个简单的对话之后会转给我们做一个审核的，这样的一个看您到底是有什么需求，然后针对您就提供您所有需求的服务。
所以我申请的话是只能通过电话申请吗？还是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有网站然后要点击去申请？
我们是有在我们自己的网站，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项目，然后我们是相当于整个悉尼的这个 contract， 我们是负责悉尼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在我们自己机构的网站上是有一个表格的，然后大家如果上了那个网站上填那个表格，我们会收到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直接帮你注册
啊。所以就是先打电话，然后通过电话的一个联系，然后再去通过网站去 upload 自己详细的 detail 这样子的。
其实如果你要是可以直接上到我们的网站的话，你是不需要打电话的，你直接在网站上填完这个表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但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是全国的我们宣传的这种方式都是让大家打这个1800的电话的。
那
是说我们的机构比较希望说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接触到这个服务，才安排了这个表格。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确定自己在什么区域啊，都可以打这个1800-422-737的这个电话。
好的。那我想知道就是其实在悉尼啊，很多的人华人，就是我可能英语不太好，然后我要照顾家里的老人，然后可能老人也英语不太好，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否会有一个就比如说国语或者粤语这样子的服务呢？
是我本人的话是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我和 Jeremy 都会去不同的地方去做讲座，在我们做讲座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会把一个中文的表格给大家，然后大家填完之后，这个审核的过程中，我尽量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讲国语或粤语的审核员，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语言障碍。但是就是我们这个表格现在只有我们有，所以说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站上看到还是英文的这个表格。但是如果打1800这个电话的时候觉得实在是有点困难，那也可以跟他说我要一个translator， 我要一个翻译员。然后前面简单的那个翻译的过程结束之后，就可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是有确定有讲广东话的审核员，就可以安排给下一步，就简单了。只是说一开始接触这个服务的时候，最一开始的那个对话或者是那表格是英文的，可能是需要有点麻烦。但是如果大家今天我们可以留一个邮件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可以把中文的表格发给大家。
可以的。那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我打电话给审核员，想要中文的审核员，但是如果就是说我要求可能需要一个照顾我爸爸在这个周末，那照顾我爸爸的照顾者他是中文吗？就是
我们可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中心是有讲中文的了。但我们这个不能保证，但我们尽量会找。
因为其实会比较担心如果说无法沟通的话。
对，就是很大的一点。然后像其实是可以的，像一般的很多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希望，比如说有照顾小孩的，然后可能说我的小孩就是可能对某一种类型的 人会反应比较大，所以说你看可不可以找这样的，我们会尽量的按照他的需求找。所以说在我们发给这些服务中心买他们的服务的时候，也会说我们需要一个大概这个到这个岁数，长就是比如说他是会讲中文的，然后大概有这样背景的人，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我们会尽量去满足这个需求。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华人群体越来越大嘛，所以说找到一个华人的护工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目前的话是普通话和粤语都有。好的。那除了然后李博士其实今天也讲了很多，就是这个 Career Gateway 的一些服务。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开心，就是知道原来有照顾者，就是照顾者的这么一个。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的话，很多人的怎么说呢，就一开始觉得我只是照顾别人，但是可能自己所有压力都是自己身上的。但是我觉得很暖心的是，就是有别人来关心我的生活或者关心我的心理压力的话，确实是一个让我很放松的一个。
对，因为我们在服务的这个过程中接触过很多的人，可能也是不但是只照顾自己有残疾的小孩，然后同时可能老人变老了也需要照顾老人。
对，
所以说经常听到的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点点的已经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他的生活是分给别人的，是这个人的需求和别人的那个人的需求，他每天都带着不同的人去跑不同的 appointment。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很多针对性的一些讲座啊什么的，都是教大家怎么样给自己分点时间，怎么样帮助自己健康一个建立一个健康的 boundary 一个界限。只有你不累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你才可以照顾更好的照顾别人。
是的。
所以说这也是就是 again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一个观念的改变，你不是自私，只是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好别人。
那我很好奇，因为刚才李博士您也提到了很多像线下的这些讲座，你们是有特定的一些定期的这种宣传吗？就是服务，就是线下的服务。
以前线下比较多，当然了，就是 COVID 之后，现在线下的讲座还没开始
啊。OK，
但是我们现在我自己是每周一有在这个项目上讲精神健康的一些讲座，包括了情绪管理啊，如果你突然崩溃了，你应该怎么办啊？怎么样了解你自己的开心不开心啊？我是每周一都有在线上做的所有的讲座，虽然是英文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华人的话，我也会给华人做。像我有给不同的华人群体，比如说我们的癌症小组啊。这边华人得癌症的小组做一些精神健康的讲座，所以说如果大家我们华人有足够的华人，这种讲座也是可以以华语的形式给提供给大家的。
所以讲座的话其实有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吗？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主题。
就是有癌症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主要是帮大家调节心理压力为主，的同时放松的技巧然后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有。以前的话我们是相当于会带一些家人，然后周末去一个地方玩，然后在这个玩的中间可能穿插一两个小时的讲座，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大家寓教于乐都，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的项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放松
啊，对，
让照顾者可以放松，可以身心健康，所以说主要是以这个为针对的。然后有不同的讲座，但是也有很实际的讲座，比如说你照顾爸爸，爸爸现在有老年痴呆，然后我们会有针对老年痴呆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怎么样照顾老年痴呆的人，他们的情绪怎么样支持他们的情绪，有这样的针对性的讲座。
其实提供了一个学习的一个，
对，其实更多的像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像您的这个讲座怎么样才能就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可以听到的
啊？报名，对，
对，其实就相当于如果你跟我们注册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用就 access 所有的这些讲座了。你会开始每个月拿到一个 newsletter， 知道我们讲什么。
就是所以其实是如果你们有定下来一个活动，然后你们会通过邮件方式吗？
邮件方式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
所以说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不要等到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再打这个电话。因为在这之前你已经可以预防一些 事情发生了，
对对，提前准备。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有那个紧急的那个第一种那种紧急服务的话，你也不想是你在医院的时候去注册，那时候你想自己可能都有问题。对，所以说我还是呼吁大家，因为是一个政府的项目，然后如果大家现在在这种状况里面想一直想说，哎，要不要注册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注册一下。
嗯
嗯，好的，那也是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就是支援服务的这么一个电话是这个1800422737，然后还有一个您刚刚有提到的这么一个邮件是什么？
邮件是 carrots c a r sorry carrots
c a r e r
对，然后、
at
your side y o u r side.org.au
啊，
我刚刚停了一下，是因为我不记得是 care 还是 cares 有个 s 在后面。嗯、我现在给大家、
可以
确认一下，然后不要给到一个错误的。
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说一下，这个联系电话的话是1800422737。
嗯，然后官方的网站是这个 Care Gateway， 也就是 carerjatewy.gov.au。
嗯，我刚刚找到的其实 cares 就是有 s 在后面，所以说我给大家重复一遍、如果大家需要中文的申请表格，请发邮件到这个邮箱里面，那是 cares@yourside.org.au。
嗯，所以是直接发中文就可以了。
直接发中文
哦，好的。那这个邮件的话，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中文的服务
点，对，
一个连接的方式啊。
嗯，
好的。那非常开心，就是今天能了解到这么一个服务，而且联系电话和这些的话，其实都在我们这边了。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我们 2CR 电话来询问。那我想问一下李博士，除了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这些服务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嗯，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哪个区，或者是大家认识一起，比如说大家都是差不多年龄的，然后有这样一群人需要这个服务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帮这一个小组注册的
啊，群体服务。
对，比如说我们刚好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去某个教会，然后我知道我四五个人都是在这种状况里，我们都没有注册过。你可不可以找比如说我或 Jeremy 其中的一个人过去讲一下这些服务，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说广东话普通话都可以，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个表格，华语的表就是中文的表格给大家当场填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帮大家注册了。所以这样简单很多。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或刚好知道几个人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个的。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是发回到刚刚我说的邮件里面，就是那个 carers@yourside.org.au。
好的
好的，那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是非常感谢李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对于这个照顾者服务的这么一个支援的介绍。